人都有很多罪，比如说自以为是、爱虚荣、不谦虚，成功时非常容易骄傲，失败的时候呢，或者在人生低谷的时候呢，非常容易沮丧。我想我们每个人都知道这些事情，这些是人的缺点，是人的罪，但是单凭人个人的力量呢，都很难做到避免这些。我想呢，唯独依靠神或者信赖神，在成功或者在你非常顺利的时候，把荣耀和赞颂都归于神，在低谷和困难的时候，把重担卸给神，信靠神对人的美好的旨意，才能彻底摆脱这些罪的捆绑，做一个完全真正的自由的人。学习这一点呢并不容易，我花了8年的时间才慢慢的知道了其中的一些道理。我是98年冬天以 F2 的身份来到美国，然后一个星期之后，在圣诞节的时候就被邀请到一对台湾的基督徒夫妇之家夫妇家吃火锅过圣诞，从此就开始我长达8年的和基督教的接触。最初呢，基督教的故事对我来说更像一些离我非常遥远的故事。即使呢，大家就讲，比如说演戏啊，或者讲到就是说有很多的证据来证明耶稣出生是事实，耶稣死而复活也是事实，但是好像呢，即使这些事实，那与我有什么关系呢？好像就是说这些道理又都非常好，但是它呢，就对我来说，就像我们从小听的教导一样，比如说像五讲四美三热爱，或者中小学生守则，就更像是写在纸上的，而不是像我们要行在日常生活中的东西。那很快呢，我就顺利拿到奖学金，然后第2年夏天就开始选课。之后呢，学生团契的活动呢，我们也常参加，但大部分都是有聚餐呀，或者有特别的讲员呀，或者是节假日这样子。那我还记得在2001年的时候，远志明和我心旋律的那个歌唱团吧，然后到北卡三角地区举行那个 Labor Day Weekend 的大型布道会。那个星期四呢，我们刚出了车祸，然后车呢就完全毁掉了，但是有朋友把他们的车借给我们，然后我们就可以开车去，还是去听了那个2天半的那个布道会。我当时的场面非常的感人，尤其是有我心旋律歌唱组那些人现场演唱，有现场的乐队现在想起来非常的感人。那我当时还是觉得虽然神是很好的，但呢我并不太想让神做我的主，我也不想承认神是万能的，我还是不太相信人死了有什么灵魂，只是觉得人来自鬼土，来自尘土，归于尘土，人死了也就都没有了。那我第一次系统的查经呢，就是在一对台湾夫妇家，也就是请我们吃火锅的那对台湾夫妇，他当时是WE 系的学生，但他当时已经是3年级或者4年级了。因为我们大家基本上那个查经组的人都是学生，有7、8个学生，我们就每周三晚上10点开始，这样10点大概到12点之后呢，然后他太太就给我们煮酸辣汤啊，或者是就烤那种面包机新烤的那种面包啊，那些东西都非常吸引人。然后但是学约翰福音的整个过程呢，大部分是在跟这个台湾的这个学生在 debate。当时是他是一个基督徒，然后还有一个学生也是基督徒，然后剩下5、6个人基本上都是没有信的学生。这个台湾人叫吴天龙，他脾气非常好。然后基本上是他说一句，然后我们大家就好像群起攻击他，最后说的他就没有话说，然后他就说 OK， 那让我们看一下圣经别的地方是怎么说的吧。然后好像就是我们就觉得好像我们胜利了或者是什么。但其实我后来想起来，我觉得基督徒坐久了好像说话都像耶稣一样，比如说在你读四福音书的时候，别人问耶稣问题，他好像从来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他总是举一些道理或者讲一些比喻，然后让你自己去思考。我觉得这我其实我觉得 做人处事这个真是一个很好的讲话的方式，你并不一定需要非得要辩论 debate， 你非要口头上胜利，其实那也许并不是真正的胜利。在那个在这个查经班以后，house group reading 以后呢，我先生李健还有另外两个学生就受了洗，在那个 group 里头我是坚持到最后的，然后剩下两个学生也就之后陆续受了洗，我是12月3号受洗，就像他写的，在那也是2001年，然后我就开始生小孩，然后就开始找工作毕业，然后就生活的压力和经济的压力就让我渐渐远离了神，有时候就想神为什么不给我所要的祝福呢？毕竟我先生已经信了主了呢。后来呢我就搬到了 Virginia， 然后过了1年多的时间呢，因为我跟我老板关系不太好，然后我就开始找工作，就是这样一个找工作的历程让我渐渐看到了人的软弱，人是多么容易受到外界条件的控制，人的欢喜悲伤喜乐全都依赖于你所处的外界的环境，如果你没有神的带领，没有神在你的心里。我当时在美国飞来飞去到处 interview， 每一次你接到你有 interview 通知的时候你就非常兴奋，就想哦，这肯定是一次 opportunity， 但是呢当你 interview 回来你就又会觉得有些失落，尤其是你没有拿到 offer， 你就会觉得哎呀我肯定是什么地方做的很错呀或者很糟糕呀，总之就会开始埋怨自己。然后经过几次这样的来回之后呢，我就开始思考，就说哎呀我拿不到正式的 offer， 肯定是我的 interview 技巧有问题，我要去找一个 consultant 来看一看我是不是比如说语言呀或者说哪些形态呀表示的不对让人觉得对我反感。但是我现在看来呢，我想呢神是想借着这样的一个经历来让我亲近他，来让我放下我自己内心的骄傲来转向他。然后也就是在这段时间里呢，教会周日的讲道呢开始渐渐的对我 make sense， 开始触动我的心，然后我经常会想哇这个人讲的很有道理。然后我们也参加了那边church办的 parenting class， 就是他有一本书，然后就讲说怎么教育小孩子，然后我们就学到了，就是说没有任何父母是做的perfect， 你不可能任何事情都是对的，你说的每句话或者做的每件事不可能100%都是对的，那怎么才能教育好小孩，就是唯有树立神在家中的地位，然后让所有的人都听，就是说家里所有人都听神的话，不是说孩子要听爸爸妈妈的话，但是爸爸妈妈也要听神的话，这样所有人都听神的话就 everybody 都 happy。 然后我相信我们搬到 Kansas， 我们今年4月份搬到 Kansas City， 我也相信我搬到 Kansas City 呢完全是神的带领。因为刚在我当初知道我可以到这里来 interview 的时候，我也正在准备另外一个 interview， 那个机会对我来说非常那个机会非常吸引我，所以我呢当时就跟我先生说，要不然就不要来这边了，飞来飞去好像觉得没有意思，到时候可能也拿不到 offer， 或者拿到也不想来，所以就算掉了吧。然后我到 interview 完之后呢，他就老板就跟我要推荐信，但是他要推荐信的时候呢我正在那边 interview， 所以我就想要不再拖几天吧，然后反正也不是特别合适什么之类的，反正就是说各种原因，就是说一再对这边的事情一再推延。但是实际上在这边找工作的进程非常顺利，从我发resume， 他当天就给我回复要给我电话 interview， 然后之后就安排飞机让我过来，然后拿到 offer letter 以后他马上就办 H1B 签证，就是整个的过程非常快非常顺利没有什么问题。那当我们最后决定来到这里的时候呢，神又预备了曹俊和毕成峰夫妇他们在这里。我们在 Virginia 一个 house group 一个朋友是陶静和毕成鹏就是从小学到大学的好朋友好像是，然后因为有他们在这里，所以我们到这边的找 apartment 了啦，还有各种事情啊都非常顺利。然后也感谢神让我先生能够做 telecommunicate， 依然保持他在 Virginia 的工作，然后 work from home。 我们刚来的时候，我们就是说要找 daycare， 两个小孩子要要找一个 daycare， 可以把他们两个同时放进去。我们刚开始呢是找到了一个 daycare， 是在151街，然后我在50街上班，我们家住在85街，当时我们只有一个车，然后早晨起来就是李健先把我送到上班的地方，然后再从50街开到151街，再从151街开到80街，这是早晨。下午的时候先去接小孩，然后开到151街，然后再开到50街，然后再回来。基本上头一个星期在路上的时间，我想李健大概每天可能至少3个小时这样子，非常辛苦。感谢神，让我们第二个星期就把他们换到了就是上帝 Mission Parkway 和 Antioch 就是交接的地方有一个 daycare， 这样我上班的时候就可以把他们顺便照顾呢。然后第三个星期我们就把它换到了离我们家非常近，走路只有5分钟的一个地方，就在888对面。所以这一切我想都是神的恩典。然后在我决定12月3号受洗之前呢，我其实内心里还一直有很多征战，我就给自己找理由，就说我老公要回中国，我一个人到这是没有办法带两个小孩，所以我还是等下一波吧。然后我就想我自己也不太够格，而且我看到许多基督徒也不太够格，然后我就很怕受洗之后呢会有一个什么框框限制着我自己。但是呢参加受洗班以后的确解决了我心中许多的疑惑和困惑，然后我也更加体会到读圣经参加聚会，尤其是与这些资深基督徒的交流是多么重要。现在呢我已经受洗成为神的儿女，我也希望自己能活出基督徒的样式，不要让人家觉得我也不是一个够格的基督徒。比如说像已逝的林弟兄那样，在他在整个生命过程中对自己的疾病从来没有怨恨主，那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有问过主。那我想就是在耶稣上十字架之前，在他独自祷告的时候，他都曾经问过主，比如说为什么要把这样的苦悲加给我。我觉得这样都是作为一个人非常非常正常的想法，即使你是神的儿女，你也可以，即使你自己的亲生父母，你都可以问这样的问题。那我不知道林牧师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挣扎。但是呢还有一点，就是说他在最后生命最后时刻呢，他给大家写的那封信，我是听那个追思礼拜的那个录音知道的。就是说他让大家把对他的祷告转向对教会复兴的祷告，对我实在是有非常大的触动。因为我觉得作为一个基督徒来说，尤其是他这样的专职传道人，是应该非常相信祷告的力量，相信祷告也许会改变很多事情。但是在这个时候呢，他却放弃自己的放弃对自己的祷告，放弃让大家对自己的祷告去转向教会。我想这种就是许多人或者说是在社会主义国家提倡的那种无私的精神，在这实在是彻彻底底的体现。然后我也知道灵命的成长需要浇灌，我希望那我也做一个2007 New Year Resolution， 那我就希望我自己在2007年，而且不止在2007年，也在今后的日子里能够认真的读经祷告，多跟弟兄姐妹交流，做一个受神喜悦的基督徒。谢谢。
感谢大家，感谢主，我今天能够站在这里，我真的一点没准备，我就谈谈我的一点感受吧。我是十多年前来美国的，当时就是来美国以后，我就那个有一个非常好的，有在曼哈顿那个 Kansas State University， 他们有一个帮助学生的组织，我就有一个非常 nice host family。结果我那个第一次我是先来的，然后在那个过圣诞节那几天，他 不仅是在那里，还有在我刚到Kansas State 那块 那一段日子，我在那个刚来这个陌生的地方很不熟悉，他们就给我很多的帮助，带我去 shopping 啊，带我去他们家里边，我感到很温暖。就是还有那个放假的那几天，感恩节那几天，就是学生们都回家了，然后我住的 apartment 也感到很孤独，就是他们带我到他们家里边去，就是说在那就是那个最初的印象给我这种基督这个大家庭的温暖，我就感受到。后来也去教会，就是从弟兄带我们，就是一开始就带我们去教会，但是嘛，那时候我去教会也是去了一段时间，当时就是当时心里就是听了也去查经了，也去那个有些传道了，或者那个加州短信队过来做一些传道，我们去也去听。但是当时心里边好像没有多大感受，好像觉得听进去，心里耳朵听进去，但心里边好像没多大感受。我觉得这个上帝吗，这好像很遥远的事情，很飘渺，好像我觉得我心里好像没多大感受。我觉得这个上帝，我说我觉得当时我的想法是，不管怎么样，那个一切问题遇到什么问题吧，不是还都是自己解决？我觉得上帝和我有什么关系？我不是还都是我有什么问题啊？什么都是我自己解决。所以说嘛，然后也是由于这个学业比较那个，我做搞那个分子生物学，学业比较重嘛，然后就是在实验室整天没完，就是每个周末差不多都是在实验室，每个周末或者晚上都在实验室。就这么，大约就这么忙的，也不知道，也现在回想起来也是不知道，这么多年就这么过来，就这么，所以说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就是这些忙的真的是不知道什么到底是为了什么，所以说这个我后来又到。这些到其他大学和到一些其他的地方也接触了教会，但是好像都是没有。后来我也参加过那个基督教的夏令营，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但是心里边好像还是没有多大的感应。我觉得这个他和我这个上帝和我还是很遥远。但是后来呢，我遇到了一些问题，也很多遇到了一些问题，遇到了很多的挫折，就自己感到很苦闷，但是始终解脱不了，但是始终一直都解脱不了这些问题。也许这也许这是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也许这是在这个过程中，也许这个是这个神对我的那个磨练嘛，他让我在这个过程中更加的体会到是人是多么的软弱无力，人是多么需要人的个人的力量是多么的弱小，人是多么的能力是有多么的有限。在这个过程中呢，我逐渐的感受到这个只有依靠这个我们的上帝，他给我的救恩，我觉得我这个所以能够信主，也是神对我的救恩和神对我的怜悯，也许是经过这么漫长的过程，让我逐渐感受到这一点。他看到我这么处在这么苦恼中，好像他。神的怜悯是他的怜悯是很慷慨的，他的怜悯是最无私的，他也是也许是在这个过程中，他让我感受到他的怜悯，他的恩典，他让我在这个过程中进一步体会到。然后我觉得这个上帝他这不仅是我们摆脱我们自己的禁锢，而且他使我们的心放得更宽。然后他的，我觉得上帝他那种爱是多么的无私， 他的恩典是多么的慷慨，只要我们愿意用心去领受，他就可以感受到他的爱，他的恩典，然后他就可以，我觉得我们人本身也都有很多的局限性和弱点，只有在这个他的恩典之下，在他的恩典之下，我们才能逐渐的克服，摆脱我们自己本身的那个局限性和弱点。然后我觉得我应该虽然我受洗了，我觉得这仅仅是一个开始，这还在这个生命的成长还需要不断的进一步的去培养。然后我需要我希望我也是做了那个 New Year Resolution， 也是做了好几个 New Year Resolution， 然后我希望我是在这一年不仅是在工作上在生活上有所改进，而且更重要的是在主的恩，在更重要的是在主的里面的灵命不断的长进，和弟兄姐妹们一起更加的在主的恩典里得到恩典，更加的照主的旨意行，得他的更加的明白他的美意，更加的能够顺着他的旨意行，能够蒙他的喜悦，更加得到他的恩典。谢谢大家。
弟兄姐妹们好，我叫杨定斌，木易杨，你都知道木易杨，这个名字很简单，我这个人也非常简单。今年呢，在2006年呢，是我的不惑之年。在这一年呢，我做出了一个很重要的决定，我决定信仰耶稣基督。做这个决定呢，事实上对我来说也不是个很容易的事情。我回想起我的这个信仰的旅程呢，在小时候，我前30年是在中国度过，在中国大陆度过，在那个中国大陆是个无神论的国家，在我们这个生长的年代，我们就崇尚信仰共产主义。他们说现在说这个共产主义也不一定是宗教，也不一定是信仰，但是当时我们就所有人呢都去追求那个东西，因为那里面可以当官发财。他那个因为他那个政教合一啊，以后啊，信仰的好，跟这个组织里面的人的关系好，将来就可以可以有很高的地位和荣誉，是吧？他在那里面，那是我们这种追求。但是呢，我在进一步还回想这个事情，就是我在我小时候的时候啊，我经常读书里面呢有很多文章啊，都讲述这个人之间很多美好的事情，比如说爱情非常纯洁很美好，家庭父母之间的关系也很纯洁美好，都是在我幼小的心里面，我就想这个世界很美好。但是最后当我毕业以后，当我长大以后，当我成年以后，我不断接触人，不断接触社会，当我接触社会这个深度不断广的时候啊，发现人世间不是那么好，是不是有很多不好的事情，有很多不公正不善良虚伪的事情发生。这事情呢就给我心里的造成一点创伤，这个人呢，我这个人呢就重新就认识到了人性的另外一个方面。前一段时间呢，我去参加那个冬令会，有一个牧师讲得很好，他说人呢给我启示很深，他说人呢有两重性，人有与生俱来的本能去追求名誉地位和金钱，这个东西任何人都摆脱不了。我想说是真实的，我想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是，同时人呢又具有另外一种从与生俱来的本能，就是崇尚光明，崇尚正义。人是两重性，我老婆告诉我，她说是这两，人是一种矛盾的统一体，是这个两性矛盾统一体。说人呢，有时候呢光明的一方多一点，有时候呢昏暗的面多一点。所以说这个有时候人呢，有的人最多一点，有的人最少一点。但是呢，我这种理解呀，这还是很就是很朴素的理解。然后呢，我就到美国来，到跟着我的太太一起到美国来，那到美国10年呢。走过的路也是跟大家一样，大家都知道到美国很不是想象那么美好啊，那一路也是曲曲弯弯的过来的。但是呢，我们在这个曲折过程中，我接触到了圣经，接触到了这些信仰圣经的人，然后呢我就慢慢的去读这个圣经。但是我就发现呢， 这个圣经里面，圣经是唯一的一本专门来讲述这种人的阴暗面或人的光明一面的这种书，他讲的系统全面的论述这个观点，所以给我很大的启示。所以啊，我最后就想呢，因为他讲的甚至比我原先理解更加全面、更加彻底、更加清楚，所以我就下定决心呢，在今年我下定决心一定要信仰基督教。在今后的日子里面，我还要更多去学习那个圣经，因为我原来对圣经的学习不是很多，很肤浅，我将来要花更多的时间要学习这个东西。前几天我的太太跟我讲说，你的新的一年有什么想法打算？我说我以前嘛，新的一年打算的都是要把工作搞好，生活搞好，今年我要增加一项，分别出更多的时间来信仰上帝。所以我可能这个男性，我就想啊，这个男性和女性可能不一样。姐妹们信仰耶稣基督啊，肯定有很多很多的很多很多的故事啊，很多很多的这个日常生活中的事情去弄它，去作为自己信仰的理由。我这个呢比较喜欢理性思维，我要从这个理论上要证明这个耶稣啊，这个耶稣和基督是真的是存在，是真的是这个值得我们去信仰，然后我才去信仰。所以呢，我是真正的发现呢，这看了这个基督这个圣经这本书以后，我发现它比我所理解的要深刻的多，但是它包括了我所理那个朴素的理解，但是比我理解的深刻的多，所以我就下定决心要信仰它。信仰耶稣基督，信仰以后啊，我觉得那我也有一点感受，我觉得我有时候就感觉都不一样。我以前呢，我的太太在那个哥伦比亚读博士后的时候，我每次啊都要开车回去，到哈里去，每个周末都要去，那个漫长的路啊，每次开车开两三个小时，感觉人呢，哎呀，好漫长，真的啊。当时啊，好不容易开到以后，我就跟我老婆讲，我说真是千里万里心中有你，哎呀，我说现在前几天信主了，我跟我太太开玩笑，我说现在千里万里我心中有主，活你。啊，我讲完了，谢谢大家。
弟兄姊妹，福音朋友，你们好。谈谈自己行主的历程。这个首先我要感谢慈爱的天父，是您的神灵开启了我心灵的窗户，让阳光和雨露滋润了我的心情，使我一步一步地感悟到、认识到，耶稣是唯一的真神，使我做出了一生最难做出的决策。行主，我到美国来已两年多了，在这两年多的时间里，我参加过教会的一些活动。每当我走进教会时，都有一种温馨的感觉，就好像到了一个温暖的大家庭。这使我常常在思考一个问题，就是这些来自五湖四海的人们，是什么力量使他们走到一起来了？他们彼此互称弟兄姊妹，相亲相爱，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我还清楚地记得两年前，当我女儿生第三个小孩的时候，多少弟兄姊妹为她产后的康复进行祷告，不少弟兄姊妹送吃的东西 给小孩送衣服衣物，这使我深受感动。过去一直没有机会表示感谢，在此现在我借此机会，在凡是关心过我女儿的弟兄姊妹，表示最衷心的感谢。所有这一切，使我逐渐感悟到，这种凝聚力是来自神的爱，是神的爱使他们走到一起来了，因为他们有了一个共同的信仰，那就是信仰主耶稣基督。是神灵感召了这些来自五湖四海的人们，使他们走到一起来了，才有了教会这样一个温馨的大家庭。其实我要感谢关心过我的弟兄姊妹，我这个来自大陆的人，不少素不相识的弟兄姊妹非常热诚地向我传讲福音，希望我信主得福。在此我要特别提到的是，不久前因病去世的林启文弟兄，他在生前曾多次满心热忱地向我传讲福音，但遗憾的是，在他生前我迟迟未能做出信主的决定。在他去世之后，12月16日我参加了他的葬礼，17日参加了他的追思礼拜。当我了解到他32年羽翼，孜孜不倦地向人们传讲福音，他一不图名，二不为利。他的一生是服侍神的一生，是荣耀神的一生。他的一生显示了一个真正基督徒的崇高品质。他那种满满奉献的自我牺牲精神，实在令人感佩。当我了解到您弟兄这些感恩事迹时，我心潮起伏，久久不能平静。当晚我翻来覆去总是睡不着，仿佛有一个声音在催促我，是决定行主的时候了。现在不行主更待何时？于是我从床上爬起来，就给您来请美姊妹写了一封信。信中我对林弟兄的不幸病逝表示沉重的哀悼，并表示决定行主，以此来告慰林弟兄在天之灵。的确，行主是我一生最难做出的决策。我出生于一个贫苦家庭，在旧社会过着贪财半斤粮，吃了上餐愁下餐的生活。记得我小时候，寒冬腊月从未穿过棉衣，冰天雪地常常是打着赤脚。我母亲生了9个小孩，因为生病无亲医治，死去了5个，所以剩下的那10个，一个姐姐， 一个哥哥一个弟弟和我。由于家庭贫瘠，由于家庭的贫困，供不起我们姊妹上学，所以我姐姐是文盲，我哥只读了两年书，我弟弟小学初小毕业，考上了高校，但因为没有钱，没有让他去读。我是家里唯一的读书人，我之所以能够上大学，完全是打败共产党，打败毛主席。1949年家乡解放了，1950年我和家乡的两位同学一起到行省去考中学，当时参加考试的人有300多人，只录取50名。当滑板后我被录取了，名列第3，而那两位同学没有考取，家里听说我考上了第3名，感到很高兴。不少乡亲都请我父亲结亲，也就让我去读书。好不容易冬节时节筹去了1个学期的学费，从此我踏进了中学的校门。可是第2个学期开学时，家里实在想不出办法，就打算不让我再继续读书了。但且在这时，学校啊寄来了请学通知书，同时寄来了人民助学金申请表。这个跟我继续上学带来了新的希望。从中学到大学，我一直享受人民助学金，从而完成了中学到大学的学历。说实在的，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的今天。我打从心里感谢共产党，感谢毛主席。1957年7月，我在大学读书时就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到明年7月就整整50年了。正因为自己的这种经历，使我在到美国来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啊，无法接受有生能力，无法接受耶稣基督是救世主。每当别人说耶稣是救世主时，国际国里的世上从来没有救世主，不靠神仙和皇帝，全靠自己救自己。谈及起来，到明天英雄拉扯啊就一定会实现。这些歌词又总在自己的耳边回响。但是在2年多的时间里，很多弟兄姊妹都非常热情洋溢地向我传讲福音，使我呢对耶稣基督啊有了初步的认识和了解。我也通读了一篇圣经，这些圣经里有很多地方自己还很不理解，也存在不少疑问，但是通过读圣经使我逐步加深了 的耶稣基督的认识，使我认识到耶稣是天父的独生子，道成肉身，降生人间，是为了拯救世人而来到人间的。在他常讲福音的那些遗址，他进行了许许多多神迹奇事，比如使瞎子重见光明，瘫子能走路，使死人复活，使海水平息，五个饼五条鱼，能让五千人吃饱，还有神鱼等等。他还讲，我就是真理、道路和生命，凡信他的必得救，得永生。他毕竟十字架是要用他的宝血来赎世人的罪，耶稣钉十字架两千多年来一直在影响着人类的发展。现在全世界信主耶稣的人越来越多了，已经20亿，可见耶稣基督的影响是何等的广大，是何等的深远。总之，通过读圣经，通过传道人的讲道，弟兄姊妹的热情帮助，使我逐渐感悟到、认识到，耶稣基督的确是唯一的真神，他是创造宇宙和人类的主，是人如今未来的主，是人生和死亡的主，他是人洞察一切、明察秋毫的主，是人审判世界的主。正是基于对耶稣基督的这种认识，我义无反顾地决定信主，从而做出了我一生最难做出的决策。当冯牧师得知我决定信主想受洗之后，就和吴浩弟兄一起来到我女婿家，表明他愿为我施洗，并向我讲明了受洗的真正含义，同时告诉我24号呢为我受洗。24号上午10点，受洗的仪式正式开始。我换上了神迹的白衣，神圣的时刻终于到来了。当我走向施洗水池的时候，这时教堂已经站了许多弟兄姊妹，他们一下子把目光全部集中到了我的身上，把照相机对着我拍照，这闪光灯G203的闪烁。此时此刻我的心情是多么的激动啊，真是感慨万千。当我收拾完毕走出来的时候，凡认识我的弟兄姊妹都走过来紧紧地握住我的手，表示与你的祝福。这时我真是好感动，好喜乐，真是千言万语，万语千言，回成一句话，就是真诚的感谢神，感谢弟兄姊妹。现在我虽已受洗了， 当然仅仅是标志着新的神灵生命的开始，今后的路程还很长，还会有风风雨雨，还会有艰难行阻。当我将会仰望神，祈求神给我智慧和力量，使我能遵循神的道和诫命，坚定不移地走完自己的人生历程。好，谢谢大家。
拍手，一方面我们表示感谢，另外拍手另外一个意义是向着我们这耶稣基督拍手，因为他永远是得胜者，他配，他真是配。我们一首唱一首诗歌，然后简单的交通分享，然后完了以后我们呢弟兄姊妹愿意到前面来，那么为了受信的弟兄姊妹而按手，那么按手的次序可能